在那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呼召，为什么我们不做这样的事情呢？所以牧师的讲章，牧师分享出来的那一些文字，或者是中立牧师后面加来的媒体，这一些对我们和在那来讲，就是神对我们的呼召。所以很感谢神。好，今天我要讲快乐的事。今天是我浩宇啊，就我大儿子他们生了一个孩子，就是我当阿嬷了，所以今天有带那个蜜月蛋糕来给大家吃。想当初我进合山那的时候，浩宇跟静源都是国小的阶段，我就每次骑着摩托车带他们来聚会。也感谢那个时候栽培我的小组长们，因为我是一个比较不顺服的人，所以很难管教。但是因为在这里被喂养，然后也渐渐的长大，能够知道这些小组长们都很不容易。然后牧师常常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世上唯一的主角，所以我们要看我们自己是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要有一种真实的信念。我们第一趟是到了，因为这一次我是觉得是所有的宣教旅程来讲算是比较轻松的，因为我们只有分享到那个威海的那一堂。那你看到威海的那一些弟兄姐妹们，他们是从很远的乡下这样过来，有的是请假为了要听这个福音，他们是付了很大的代价。然后我们是因为牧师师母他们常年在大陆那边的耕耘或播种，以至于我们享受到这么多的好处。我们去的时候他们都非常的恩待我们。那我们去那边分享了以后呢，接着我们就回到上海。那上海的弟兄姐妹呢，这一次让我的感觉非常的不一样。也就是说，中立牧师啊，他常年在那边耕耘，然后不辞辛劳这样子，看到上海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是，就是我个人的感受是充满爱跟真理的一个教会，所以也是跟我们一样，是这个道喂养了我们，让我们都长出那一种不一样的生命来。还有一个我要分享的就是，这我2014年信主，2014年去宣教，然后因着宣教的原因呢，我就认识了北京的弟兄姐妹们，因为宣教所以认识了这个大陆的弟兄姐妹们。但我渐渐的看出有一条脉络，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旅行中认识的这一些人，他们邀请我进入他们的北京的一个群组，然后他们要运作一个叫做线上读经。然后因着那时候我就回来台北之后呢，2017年就在我们这边成立了一个线上读经群。然后线上读经群呢，就开始每天早上6:30读到7点有一群，好，然后呢晚上呢8:30读到9点也有一群，也就是早跟晚，现在就是这个时段。那每一次读经就读半个小时，然后每个接力就是圣经从旧约到新约这样轮回，已经大概8年多了。那我是很感谢主，因为北京教会邀请我入群，然后加入这样，然后我们就天天有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不仅仅是这样而已，我们因着线上读经群就更多的认识神的话，更多的读神的话，读了好几遍。那因为这样子呢，后来又承接了听打，也因为线上读经有了上帝的话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又接了听打的服事，以至于呢，我认为就是因为听打就听牧师讲道来变成文字的这个侍奉呢，让我更认识神的话语，也让我更认识牧师。牧师以前讲到的时候我都听不太懂，就觉得内容很庞大，然后我听不太懂是我的问题。但是因着听打， 我觉得牧师真的非常的可爱，牧师的讲道里面都很多的故事，现在觉得牧师的讲道非常的有趣，而且很有内容，很有滋味。其实不是牧师他改变，而是我改变了，因为以前我不懂不认识，那因为我们的生命改变了，我们就会渴慕神的话语，然后神的话语就会做成我们的生命。在这当中，我们有参加了一个上海的小组，有人邀请我们，好像那一天是礼拜五吧，然后我们就搭着他们的地铁，也是换了很多班，不是只有一班就到，就是类似板南线换文湖线又换什么线这样子，很折腾了蛮久的。然后到了姐妹的家，然后就是为了一个小组聚会，所以阿丹在那时候就是基隆城上城，他们有一个小组聚会的模式，我觉得也蛮好的。他们就是事先在自己先在家里先研读牧师的，比如说腓立比书或者什么哈路加福音或什么的，然后呢，每个人分享三分钟，在小组里面分享他所读的三分钟。那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更多的落实在牧师的那种文字媒体的这个部分，然后更认识神的话。啊，对不起，我刚刚还没讲完。就是刚刚我讲说，借着听打，然后呢，更认识神的话，有没有？那听打是什么？因为听打是上帝的呼召。我记得有一幕，就是有一个弟兄他看到了一个画面，就是呢有几台织布机在那边，然后呢旁边都有一些棉纱都在那个角落，然后还长那个蜘蛛网。然后后来呢他又看到一个异象，就是那个忽然有人进来了，然后在整理那一些布，那个纱网那一些，把它变成布，把它织成布，然后就有一个裁剪的人把那个布呢裁剪给各样适合的人穿。其实这个就是让我看到这个意象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个就是听打，不是也是这样吗？听打的服事就是落实在这个里面。但更重要是我在想说，这个不一定是圣徒的戏码衣，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还蛮重要的，而且也是神的呼召。然后我要讲说，牧师的讲章，牧师的分享的那一些文字媒体这么的重要，我们在这个里面应该要更加的来用这一些讲章跟文字，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好，让我们能够认识神的话。对，这是我分享到这里，谢谢。
感谢主哈，那个，这我是30年前在河山拿到河山拿那一天哈，我觉得神带领我到河山拿是很，我觉得神是很幽默的哈，因为我原来在聚会所哈，那在聚会所后来觉得非常的受伤的时候，我跟神祷告说带我去一个教会哈。带我去了教会，我礼拜天早上出来 在家门口就祷告，我不晓得该去哪里，而民生社区有很多的教会这样子、哦、那我就那时候祷告，叫神引导我走到西中国小，西中国小不见，那个引导就不见了，那个好，然后我就问人家说这附近有没有教会，人家说有巷子里面。结果我那天去很好玩的是，那天正好是河山那教会第一次到西松国小聚会，所以西松的人以为我是河山那的，河山那的人以为我是西松的，所以我很开心的哈，没有任何人来跟我打招呼。那我那个时候的情况是，其实我是不太想要跟人家讲话。那隔了3-4个礼拜以后，第一个跟我讲话的是宝玉师母，好。第二个跟我讲话的后来是美君姐，就这样，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就这样。但很开心的就是这样子在西松待了下来，然后跟大家待到现在。那过了后来是因为我爸爸妈妈，我妈妈突然发现她得了阿兹海默， 我就是觉得他的行为不正常，然后 叫我妹带他去检查，一检查就发现已经是中期了，那我就回家去照顾我爸爸妈妈，待了15年，15年 我觉得是我很感激这段时间啦，因为能够完全的陪自己的父母，这个是很不容易，我觉得很珍惜这样子。那过了2-3年前我父母都过世了，我才上台北来再回来和山那这边。其实弟兄姊妹我只认识不到一半，然后这一半里面又有一半大概是以前没怎么交通的，但是感谢主，我觉得反正就是这样，这聚会这个到那，我以前在日月潭其实我也常听到，又 还没有太那个，就这样子哈，在这里面啊。前一阵子我有一个朋友，他就跟我聊天，聊到他就问我说，你还有什么愿望清单？那我是前几年那个时候我们去万里那一次，那我就认识艾香，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那我一直就有一个愿望想要去郑州看看他们的服事。所以这一次我一听到有讯息的时候，我里面有很大的负担，我就是想要报名这个，但是后来可能因为局势不太好，那教会其实我一直想要等着报名这一次的宣教，结果好像没有公开，我一直在等都没有公开什么时候可以报名了，就这样一直等到那天牧师说，哎，就这个行程就这样子。那天下午我说，今天哎，那个过了今天机票就要涨了，正好是前一阵子那个打仗的时候，我就说过了今天机票要涨了，我们今天把票都给他开出来。然后我一直问说，那我可不可以去？我就是这样子，就好像跟上了这一次的宣教。那以前我是没有跟上，这是我第一次这样子。然后跟上宣教以后，后来牧师还打电话问我说，你确定要去吗？我说我票都开了，我不确定，就这样子。好，那宣教其实我没有去过，所以我很非常的状况外，我搞不清楚。那还好是美玉，我觉得美玉虽然比我小几岁，但是美玉很像我妈妈一样啊，不断的叮咛我，哎，你要干什么干什么，哎，你要干什么干什么，就这样子。他才一直拎着我，一直拎着我走这样子，我是很感激他。然后上飞机的时候，我跟他坐在一起，我开始准备，我想说宣教要读的、要分享的事情我把那讲义拿起来看，希伯来书4:4-6，我们这次是要分享4-6。然后美玉在我旁边，他就问说，你要分享哪一段？我说我不知道啊。他说你哪一天分享？我说我不知道啊，没有人告诉我，我完全不知道。然后他就帮我查，他直接帮我查以后，他说你分享他说你不知道，那你为什么看4章？我说4章不是刚开始吗？我们这次就分享4、5、6啊。哦，他说哦这样子，他帮我查，他说不对，不错，你就是4章，我就很高兴。我所以后来我跟牧师讲说，哎，我觉得很好，你给我分享，让我分享4章，我只要看1章就够了。就这样子。然后他跟我讲，你什么时候分享？你是在排在哪一个人后面？我真的，我完全的状况外，我不晓得这些所有的细节，每一个人都有来过，只有我是菜鸟。然后我来的之前，我来，我觉得之前我没有来，但是我想象的宣教，我觉得宣教应该要吃苦吧，结果没想到牧师的安排，是让我们吃得很辛苦。真的，我觉得那个每一餐都是，每一餐我都不晓得要怎么样，我是很能吃的人，可是，我每一餐都吃得很辛苦，就这样。不过还好梅玉一直有跟我，我们一直出去走路这样子，吃完了就去走路这样子，走一走消化一些这样子，所以，没有去过的弟兄姊妹不要害怕，会让你吃得非常的辛苦。就这样，吃香喝辣真的是这样子。然后，我也真的经历，上海的弟兄姊妹跟那个威海的弟兄姊妹，我们去那边 然后他们的招待真的是这样子。那当然这些招待他们对我们这样子的付出除了是生命的表现以外，那当然是因为林牧师嘛，他这么多年在那边的付出啊，很多人很感恩，所以他们对我们很好这样子，那让我们真的觉得是恩典满满。不过有一点我要提的是到威海第三天早上，因为前一天跟弟兄姊妹聚会有一天以后就有一点熟了，那吃早饭的时候就有一个姊妹，老姊妹跑来坐在我旁边，我们在聊天，正在聊的时候聊得很开心，突然有一个人，他是已经在外面吃了不晓得坐哪里了，他就端着他的盘子就过来坐在我们前面，他也没有讲说我可不可以坐或怎么样，完全没有，坐下来以后就问你哪里来的，你来干什么你们来干什么他们你住哪里怎么样，就是那我是有一点警觉你知道，我就说我是南方来的，我没有说很详细啊，我们就来旅游。那个老姊妹还跟他讲说我们是基督徒，你是基督徒吗，他就这样子讲，就直接这样讲，他看了一眼他就说我不能信，我不能信。我还问说为什么不能信，我是党员好恐怖他是党员他就跑过来，我们还好没有跟他说什么，我们真的说多了我们不晓得这种事情，所以去中国还是要小心一点这样子。好，那我在讲我的那个分享那因为给的时间我们分享希伯来书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那前面因为我前面也有很多弟兄姊妹分享然后在方面也想到说他们坐在台下聚会的全部都是传道人不是菜鸟那我们一个菜鸟要去跟他分享你知道是有一点不晓得该说什么好，所以我就直接希伯来书我就挑了两节我觉得比较能够 touch 我的两节，一个是十一节，就是我们要竭力进入那安息然后再来一个是最后一节十六节，是你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就这样子。那我就分享我的 我就讲我的感觉，就是进入安息是一个很舒服的地方，很舒服，可是我们却是要竭力，就好像进入天堂，天堂是很舒服的地方，可是天堂进入天国是那个强暴的人才进得去，是要努力的人进天国不是随便的人进天国。我也真的觉得说我们要竭力我们这个环境你知道就好像在河流里面，我们如果不竭力的话，那你就很容易的随波逐流这个大环境里面有很多的让我们发肉体的，你如果不控制一下你随时就可以爆了但是我们要进天国，我们要进入那个安息，你爆了你进不了安息可是你只要你知道说我还想到才讲到说就好像那个河流里面你如果是那个树叶的话，那你就随波逐流，可是你如果是石头你就定在那里，你就容易进入安息。我们的信心的锚是抛在耶稣身上，同时我 OK 好感谢主好，就是这样子。然后再来一句，就是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那世界上你不管谁不管是你的儿子、你的父母或者你的再亲爱的丈夫还没有办法24小时随时接我们的电话，可是我们的神让我们是真的是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感谢主，就这样子好吗？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赶快接，因为等下牧师没有时间讲了，因为我后面还有一位佩萱要分享。好，就是我们要分享，就是这一次去宣教行程的感想，就是这次去宣教行程呢，是牧师跟淑娟姐先去，在上海，然后又去郑州一日探望可是哥爱香姐他们，然后 其实现在那边的局势非常的紧张，紧张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们以前去的时候，大家都说没事的，没事的，然后都在机场大叫"哦，牧师"这样子哦。可是这一次去的话，是我们到威海的时候，那个接待我们的小梁当地人，他就跟我们说："哦，非常紧张，非常非常的紧张，就是要很安静。我们在饭店聚会的时候要非常的安静。"他前几年都跟我们说没事没事，但是今年都是说非常的紧张。然后牧师他跟学员姐去那个郑州一日来回，那他跟我们形容这个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啊，不就是台北到高雄一日来回还是什么？结果后来才知道，一查到上海到郑州有900多公里，所以就是台湾要绕这样子一二三，对，三次，对，台北高雄三次。然后他们坐动车赶去，坐动车赶回来，就是为了要跟可是跟爱香姐他们有心灵的建造，然后安慰他们，造就他们，因为他们在那边的教会很想念我们，也很孤单，就是我们去看他们，对他们是很大的帮助。然后我们去了以后，我们去的时间比较短，只有7天，那他们去的时间比较长，那淑媛姐后来又多待了几天。那我们是去吃香喝辣，但是我看牧师真的很辛苦，因为每一次我们吃东西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在跟旁边聊天，但是他要辅导，他要一边吃饭一边辅导。然后吃完饭了以后，可能大家是去散步，可他就立刻赶往下一场，就是要协谈，然后或者是要为人家祷告，然后或者是探访。然后我们去威海的时候，在那小房间里面，就是饭店里面，跟一群威海的农村啊，或是各地来的牧者传道们分享的时候，我们只要预备我们自己要预备的那一章就可以了。而且像第五章，除了我讲以外，还有上海两个弟兄讲，跟徐哥也是分享第五章。那像他们第四章也有4个人分享，第六章也有4个人分享，但是每一个人分享完都是牧师要上去讲大概40分钟到1个小时，最少也要20分钟，所以牧师是永远的 standby， 永远的没有下班。那有时候我们到大家就是晚上有自由行程的时候，牧师也是去那个小组，或是带祷告会，或是协谈。所以我真的觉得牧师是的工作就是不是像我们这种吃的好苦，他是真的在吃苦。那我非常鼓励大家去宣教，因为在宣教当中呢，我觉得自己是被放进了一个有点像是真空罐的状态，就是我里面可能本来有一些属灵的元素，平常就是没有需要抽取出来的，可是你被压真空的时候，你就是得要把你的属灵的元素抽出来，然后就发现抽一抽，哎，没有了耶，怎么那么少啊？然后就要赶快预备自己，因为你知道说你灵里面是没有力量，你光是准备了神的话语，光是只有悟性，光是只有头脑理性逻辑的话，你是不能够用灵去感动他们的，你是不能够真的带给他们亮光跟神的平安的，你是没有办法从你的讲稿里面去带给他们安慰跟力量的。所以你就知道你真的是需要把你的生命压缩压缩再压缩，直到你里面的就是属神的馨香或气息可以被提取出来。然后所以就变成就是从一上飞机就是不停的祷告，不停的祷告，虽然中间也会看一下长荣的那个电影啦，还蛮好看的但是看的时候真的就是心不在焉，就是一直在想神啊，我要说什么。虽然牧师有给我们讲稿，是宗立牧师很用心准备的，就是逐字稿，每一章都有很详细而且很有亮光，但是他讲了一句很可怕的话，他说各位同工，我们到时候不要按照这个去分享，不要做解经式的分享，因为这个讲义我都会给他们你把这个讲义给他们，那我们要讲什么？那你做这个干嘛先发给我们干嘛？然后所以他就说请我们就是个人按照我们生命里面的领受，按照我们个人的信仰经验去诠释你所读到的那一章里面的内容，就是要把这个道跟你的生命调和，然后消化内化，然后并且要根据过去的你的 经验，然后再产出，哇嘞，那就是就是一个考实力的现场嘛。然后我就觉得实在是主啊，求你帮助我，都要发抖了。然后所以那几天呢，真的就是不管在做什么事情，我都好像就是没有办法很专心的去做那件事情，都是一直处在有祷告的状态，就是一直在一个备战状态 ，holy holy 的状态。所以很感谢神，我觉得宣教是一个很棒的时机。他不但呢，就是要给你一个如临大敌的一个，得要让你的灵里面很专注，就是寻求神，然后很专注的不断的研读他的话，不断的求上帝给你启示的一个情况。而且他还有一招，就是很厉害的，他把你抽离你本来的日常生活的琐事，然后让你不需要去烦心一些。本来你在家里面，本来你在公司里面，本来你在生活上，你在你的你要照顾你的双亲，或是你要照顾你的小孩，或是你的配偶要做的事情，都是暂时的抽离，以至于你可以就是责无旁贷的，就是心无旁骛的去做你现在就是要处理你灵里面的缺乏，就是要处理你灵里面能够供应人的，成为别人祝福的这样的管道。所以我觉得是很好的训练。那没有机会去的也不用担心，你可以上来分享，你可以跟文云师母跟明恩传道讲，就是我要报名下一次的那个见证主日，然后我要分享。因为当你有一个就是需要产出的时刻，你自然就会成为一个得要是高的水位，就是在灵里面是饱足的状态，你才有办法供应，所以你就会让自己不得不饱足。对，所以这是我们这一次在不论是在上海或是威海或是后来我们去南京的一日探访，我们真的都体会到主内的家人不管多远都是非常的美好，而且那个爱是如此的真实，就是不需要多言语，就是你真的会很坦率的接受对方的招待，然后很快乐的享受跟对方在一起的时光，而且没有任何的负担，也没有任何的情感绑架，没有，就是很真诚的，很快乐的。而且我们会想要把我们所有知道的关于神的道都留下来给他们，因为他们太渴慕了。我们去威海的时候，那个慧恩长老团队，他们是最那个怎么讲，就是他们的慧恩长老呢是他们的 leader， 就是有点像一个不能说大姐头，但是我还是说了，就他们吃饭的时候是来无影去无踪，咻咻，然后我们的台北跟上海都还在吃，然后就他们两桌都不见了，那吃完就走人，走，然后他们就走了，或是看到那个慧恩长老起身，他们就全部人都跟上了，这样子就是非常有纪律。然后慧恩长老呢一来看到钟立牧师，第一句话说：“钟立，我的娘家终于来了，我盼望了好久。”因为对他们来说，我们和善那就是他们的娘家，他们很期待我们去，他们会得到力量，然后他们很渴望神的道，更多认识神的道，所以他们一听只有两天不够，要我们留第三天，但我们实在没办法，他就说这样不行，要加场，所以。第二天的下午本来是我们可以去威海玩的时间，就没有了，就是家常聚会。对，然后聚会完之后呢，他就把我们每个同工逼到角落说，你要有自觉，交出来，就是叫我们交那个每一个人的那个牧师给我们的讲义，我们都写满自己的心得跟笔记，原本是我们很宝贵的心血结晶，有没有，都被抢走了。他就说要有自觉，交出来。然后他要干嘛呢？他要拿回去给他们教会的同工看，就是这么珍惜神的道，还有就是从神来的亮光跟真理，我就是觉得很感动。对，然后当然不用讲，上海教会的弟兄姐妹对我们热情的接待还有爱。对，然后就是鼓励大家去宣教，就这样。好，时间交给明恩。
我直接管快速插播，因为是我今天早上特别就是 请求的，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我去年八月正在这边见证我去韩国的演出，然后在十一月在桃园的演出，在昨天获得台新艺术奖的表演艺术奖。然后非常谢谢大家在那段时间为我的带导守望，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来看我的演出，然后就今天在这主日的时间可以在跟教会的家人们分享这个好消息，然后也感谢神在这当中一路的陪伴跟同在跟帮助，谢谢。
好，感谢主啊！我想每一个参与宣教的弟兄姐妹，在生命里面都能够有很好的得着哈。我想我们出去其实也是让我们知道，从老牧师到我们，在各地哈，和塞那教会不是只有大家眼睛所看见的和塞那教会，啊，和塞那教会是因着在主里面的爱以及。信息的分享是真的是在各地有在真道上愿意同归于一，愿意与我们同心同行的肢体。好，那感谢神哦，这一趟对我来说其实也是一个挑战啊，因为我有很多支线任务。好，那对，除了郑州一天来回，郑州我们就是花了十一个小时在车上，然后待了四个小时，但四个小时呢，该吃的饭也吃了，该逛的超市也逛了，该聚的会也聚了，该带回来跟大家分享说他们很希望我们再去的消息也带了。好，那周一就礼拜天弟兄姐妹来嘛，我们去接机，然后晚上大家就一起吃个饭，第二天上午带大家稍微看一下，然后下午就准备去威海。那到了威海呢，还没开始聚会，会员长老就开始跟我们约下一次。我人才刚到，我们都还没结束，你就他意思就是一年一次不够，哈，一年一定要两次，啊。那在第二天呢，我还有一个支线任务，就是因为方琦有一个贸易的业务，要帮人家做，就是外面。国外的音乐人要做黑胶，找到他这边来，反正也很奇妙。好像还有一个黑胶工厂在青岛，他需要有一个那个专业人员陪他去，所以他就请我让我陪他去。他以为从威海到青岛只要我们的高铁一个小时，结果原来是两个多小时。所以去郑州那一天是五点半出门，去青岛那一天是也是五点半出门。因为为什么要这么早呢？因为我们花了四个多小时在路上，只在那待一个小时，然后就回来，然后下午就开始聚会。好，那聚完会之后回到上海呢，就弟兄姐妹周五就出去玩嘛，那我跟淑媛姐跟令田师母跟方琦我们就又去了南京一趟，也是，但那天有时候晚一点，我们6:20才出门，又是南京一天来回，去兼顾慧恩长老的女儿跟女婿，那回来之后礼拜六上午还是要照顾上海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又安排了一个聚会，然后礼拜六晚上是我跟那些的单身的青年男女有那么单身座谈会，但是很奇妙的是，我本来想说我下午有点时间休息，就有一个年轻人，也不是他记错，是他们改了时间之后没有通知到他，然后他就来了，所以我就陪他，就一路陪到了晚上，第二天一早就又聚会啊，所以大家看到我在脸书上有贴一个巨型咖啡，那个咖啡一公升装，主日的早晨从一公升装的。咖啡开始啊，那回来本来礼拜天晚上很晚回来嘛，然后本来周一其实已经安排了要去录音室， 结果上帝怜悯我，是要唱的那个人感冒了，所以我礼拜一的下午的事才取消掉，我终于有一个可以休息的时间。好，那其实是跟大家分享，我们愿意这样子做，必然在这当中我们有所得。那我们所得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我也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去思想，能够去看见的。那我们今天还是跟大家分享一段信息哈，世上的光和盐。我们读了经文哈，请我们再读13跟14节的第一句就好了。13节第一句是什么？你们是世上的盐。14节第一句是什么？你们是世上的光。那耶稣说的你们指的是谁？是我们。所以我们一起说哈，跟彼此说哈，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好，那耶稣说我们是，是就是嘛，但到底是还是不是？盐的作用呢，我们都知道哈，在座有很多那个比我更内行的啊，但我们一般知道盐就是调味、防腐、杀菌，甚至于有保温的作用哈，保冷。但在耶稣时代所用的盐呢，它是盐盐或是矿盐啊。我们先往下几章给大家看一下那个盐的样子，它的盐是长这样，不是像我们现在海水提炼出来的盐，它是在那个死海、啊、或者是那个旁边的话的这种结晶，这种盐块，它不是整块都是盐哦，它是表面上有一些那个盐的结晶，所以它有几种方式会使它失了味，一个是被雨水冲刷，它就那一层没有了，它就没有盐的味道，也没有作用。一个就是用久了之后，它就没有盐了。那没有盐之后，它就跟一般的石头就一模一样。所以我们看圣经会讲说，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若是无用，不过就丢在外面。我们这边盐用完了就没有了嘛，对不对？我们不会理解说盐用完了，我还怎么丢在外面？哈，那因为它的盐是长这样的，所以用完之后就是一个石头，它就可以丢在外面。啊，那这个盐呢，它是天然的，所以里面有很多的矿物质，对人体很好。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会拿去做饼干跟做饭。做饭就是那个炒菜的时候，就丢两三颗石头下去一起炒。炒完之后再把它拿出来，等到它没有咸味的时候就丢掉。好，那什么叫做用盐？这个什么叫我们是世上的盐？哈，我们可以先了解，其实圣经当中很重要的是让我们以用盐调和的话语来面对这个世界。哥罗西书4:6，我们一起来读。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那今天给大家讲义资料又比较细哈。那当时希腊跟罗马文化用言调和的言语被形容为，就是说话幽默有智慧，却又不粗俗有深度。这个有没有难度？有啊，我们常常觉得有深度的话听起来就让人很容易安息，对不对？然后要听起来好玩的话，常常又有点这个粗俗，然后没有什么深度。但是神对我们的呼召却是要我们生出一种生命，这种生命是我们能够说出来的话是又有智慧又不粗俗，又让人觉得愿意听啊。那带着和气就是讲言语要温和，要有恩慈啊。那用言调和，我们就是像刚刚说，盐能够使食物变得美味，它有很多的功能，能够防腐种种的。 那就表示有智慧的基督徒说话，他应该是不枯燥，令人难以接受，却又让人听了觉得扎实而得到造就。那么说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我们可以把它跟圣经当中这个按时分两连在一起，就是能够在属神的智慧、真理的智慧当中，你能够依照每个人属灵的状态以及他现在的处境，有美好的话语来回答他。就在你的灵里面，你能够敏锐的去知道他现在需要什么话，然后他现在又能够听到哪里。好，我们要有那个智慧，就是不要跟还在算那个加减的小朋友跟他说，你这个怎么不会呢？你用微积分就可以解了，对不对？那他显然是不会嘛，对不对？好，那么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又提醒我们，我们一起来读，请。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有益处。好，污秽的言语在原文指的是腐烂发臭的食物。那箴言其实也对言语有很多的提醒，十二章十三节一起来读，请。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十六章二十四节，请。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好，这边都告诉我们话语的力量是很大的，对不对？哥罗西书也有一整段啊，告诉我们这个言语它是这个能够使人得到生命，也能够让人受到很大的破坏的。那我们什么时候讲话最容易没有分寸？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是觉得受伤、被攻击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你会 很想反击啊。而且当对方跟你讲的话，他是带着如同前面所说的腐烂、发臭、如刀刺人，你觉得你的心被刺，心因为他的话很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话最容易没有分寸，因为我们会很想反击。但是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要有这个认识，有这个意识，别人攻击我们，我们能不能够及时勒住我们的舌头？很多的悲剧跟问题都是话感化形成的，对不对？别人说你那个是笨蛋，你就说他是白痴，然后一个一个谁也不让谁，越堆叠那个恶意螺旋就开始不断的上升。而基督的生命其实就是要显明在谁有这个身量愿意承受住这些消化，然后还能够吐出用言调和的话语。这是需要有主的道，需要有属灵的操练，需要有及时圣灵的提醒跟能力。而且你说出来的话，你可能会觉得还不一定有效哦，但是其实我们愿意用言调和，你要相信一定有效，因为不这样子做事情会更糟。我也在这里鼓励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们努力的遵照圣经的教导，按照神的话语去行，为什么我还是没有得到我所期待的好的结果？那其实在事实上而言，如果没有这样做，情况肯定比现在要更加的不好。所以很多时刻事情的反转是要有人拖住他，忍耐等候，等待我们生命成熟，等待神调度万有， 然后到了一个时候，事情会开始反转。你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去理解，好像本来有一个向下沉沦的力量，而我们需要先有一个从神来能力接住它，然后慢慢慢慢的再把它拖住。为什么圣经常常讲是拖住我们？因为拖住就不是立时的能够看见事情的改变，因为神行作万事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公平一点想，今天如果上帝为你量身定做你所期待的环境，会不会影响到很多人？会啊，会吧。好，那也许神真的也愿意按着你的祷告为你预备，但是会影响到周边人，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啊，对吧？那上帝也需要等候他们的时间，动工在他们生命当中。所以常常不是神不愿意，不是神拦阻了上帝的心意，而是其他人，是这个环境。所以忍耐等候是在等谁？等自己，也等神动工在别人的生命当中。那话语的力量非常的大，而这个世界已经充满了谎言、对立、暴力之气，对吧？我们是不是能够认识而且意识到，那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要带来真理与和睦，我们要透过我们的话语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能够有美好的滋味。这个是我们需要有的自觉以及自我的认同以及自我的认定。好，很多时候其实定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定义是非常重要的。有人做过一个实验哈，如果我跟你说你接下来一个小时你决定你都不要生气，你做得到做不到？可以的，可以的，你可以决定你要不要生气哦。所以定义其实它是我们的自觉、自我认同以及我们的认定。那我们有没有自觉我们是世上的盐？有没有认同我要成为世上的盐？有没有认定所以我的言语就要像是用盐调和的？污秽的言语我们一句都不出，如果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讲话浮躁，对不对？然后那个又有经文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如同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啊，它是会散发香气的，并且它会让这个果子在一个最好的保存的状态里面。但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是很不容易啊，特别是当你面对别人讲出来对你来说非常无理、非常离谱的话的时候，你真的第一个反应你会很想反击他，对不对？按着人的肉体，老虎不发威，你把我当病猫，我们都不想要被人家当病猫，对不对？但是偏偏耶稣基督他又是如同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默然无声，对不对？那怎么办呢？除非你认同你属神的儿女的身份，认定你有这样的一个职分啊。然后第二个，你们是世上的光，光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照亮嘛，让人看见嘛。那阳光其实还很奇妙的，带着让万物运行生长的能量。没有阳光，其实所有的万物是不能够运行的，是不会运行的。那我们是世上的光，它所指的是我们是世上要照亮人生命当中的那个生命的光，是让人能够看见生命的 真相，让人能够看见当行的道路。我们要让人有盼望并且得到力量。所以你们是世上的光，我们对自己也要有同样的自觉、认同跟认定。我有能够使人生命启动运行的能力，你有没有？ 但是我们自己的吗？不是，宝贝藏在瓦器里，莫大能力要出于神。我们是要让神住在我们的里面，让圣灵居住在我的里面，所以我能够回应耶稣基督说，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这是一个耶稣给我们的角色，给我们的使命啊。那么我们要有做光的意识，我们要认识什么是光的生命，并且我们要以活出光的生命作为自己的责任。那讲到光，其实光呢的标准是很高的。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他又说谁是光。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经。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好，我们是世界的光，耶稣是世界的光，那我们跟耶稣的光应该一样还是不一样？应该一样。好，所以做光有一个很清楚的基准，叫做耶稣是世上的光。马拉基书四章二节，我们一起读，请。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翅膀有医治的能力。约翰一书一章五节，请。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好，约翰福音跟约翰一书都是同一个人写的，所以这个他都同样讲这件事啊。那耶稣是生命的光，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启发？基督徒要发出的光是源于在我们里面真理的生命以及基督的爱所显明的好行为。因为在今天读的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要怎么照？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好，那我们要让世人看出什么？世人要看见什么能够归荣耀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什么好行为？什么好行为？这个哈，我们是要让人看出我们是跟随神的。如果世人看见你的好行为，他觉得是源于你的好条件，源于你这个人很有修养，那他也不会归荣耀给神嘛，对吧？那到底人要看见我们什么好行为，以至于他会归荣耀给神？其实这个哈，又无可避免的，又会连接到为什么进入神的国必须经过许多的艰难？为什么作为基督徒，生命一定要被神炼？就是要炼金晶嘛，对不对？在炉里面炼七次啊！人家要怎么归荣耀给神？就是看见在你生命当中的状态跟样式，不是世人所能够做得到的。我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哈，就是这次去宣教有一个弟兄叫 Peter， 他是今年去年十一十二月才受洗。那他太太本来不愿意跟他来教会，只有他受洗的时候他有来，然后之后就没有来。那他还跟他说，我觉得我人也不错啊，我各方面都觉得自己也做得 蛮好的。那过了一两个月之后，他太太开始每个礼拜，跟他一起，而且带着他的女儿一起到教会来聚会。那后来我才知道，两个原因，一个是 Peter 的生命改变，但改变是怎么发现的呢？是他太太其实很多时候没有发现他在，就是他其实做了很多的事情，习惯了，就上帝让 Peter 出了车祸，腿瘸了，很多事不能做，他太太就说，原来你平常做的事还蛮多的。然后第二个，他看见方琦依林在教会的服事，他太太承认这不是他能够做得到的，他做不到。因为这两个原因，他开始每个礼拜跟着他先生一起来教会。所以神给基督徒的要求确实是高的，我们要让人看见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光，让人归荣耀给神。那圣经里面每一个例子，标准都很高啊，对吧？那个但以理，对吧？标准高不高？高啊！每一个人都想像他一样当宰相、当总督，但却没有人想一想他付了什么代价，让人家愿意，或者是看见了些什么啊？那我们发出来光是要让人看见我们是跟随谁，并且我们是要引导他也一起来跟从主耶稣。而在这里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跟随耶稣基督不是你人生中某一个时刻的决定，而是每一个时刻合神心意的选择，合神心意的决定。不是你 某一天啊，就是啊，主要跟随你然后就没有了，不是，是每一个时刻，每一个选择，我愿意选择合神心意的，我愿意用神所喜悦的去回答，去生活，我愿意按着真理去思想，这是很重要的。很多时候我们会有自己的想法，会有别人的想法，但是我们该怎么想呢？我们能不能够愿意按照圣经告诉我该有的想法，该想事情的方式去想？圣经告诉我们要有信，我能不能够按照我相信神的方式来去思想？圣经告诉我们要有爱，告诉我们他掌管一切，很多时候看起来真的不像，对不对？那你愿意怎么想？所以做基督徒是每一个时刻我们决定合神心意的选择思想的方式。好，那再来，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所以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要使我们的里面充满神的话语，然后我们才能够进到行事为人像光明的子女。以弗所书五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好，那最后我们要提醒，光和盐它的作用以及它的危机。首先第一个是盐，它是会失味的啊。那刚刚讲盐失味的主因哈，是看起来依然很像盐矿，但是却因为被风雨冲刷而失去的盐分。这代表什么？代表基督徒的生命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冲刷。虽然我们表面的行为看起来还是可以像一个基督徒，看起来还是像有盐，但是我们在生活中，在我们的里面，那个你里面有没有力量，其实这个不用骗别人，也不用骗自己啦，对不对？那我们说出来的话，或者是 种种的事情，我们有没有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冲刷，或是有没有因为经历了风雨而失去了对信仰的坚持，而我们怎么观察我们自己是如何。那前面跟大家分享，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我们所说出来的话或是所做出来的事，甚至追求的目标，如果失去了真理的内涵，其实我们就活得与世人无异，就没有不同，那我们其实已经失去盐的作用。好，所以我们是爱这个世界，但却要晓得我们应该活得跟世人不一样。如果我们跟世人活得太像，那可能要去想一想有没有需要调整的事。那第二个提醒是，灯是会熄灭的。以前的灯不是电灯嘛，是油灯嘛，对不对？那油灯这个没有油了，它就会熄灭。所以很熟悉的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一到九节，那个我很快的读一下给大家听哈。那是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出灯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我知道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那后面其实更清楚的是，当他们要敲门的时候，新郎门关起来说，我不认识你们。那这个天国比喻另外一个不认识的是什么？是那些说那个主啊主啊，我奉你的名赶鬼医病行各样的异能，然后主却说我不认识你们。好，那天国的比喻我们晓得预表的是个别的基督徒，在世上的时候我们能够为主发光，等候主来。那打盹，圣经学家认为这个是表示我们等到后来等到我们都老了，就是衰弱了，是吧？那睡着是甚至于已经等到离开世界了，但是我们都还是会面临基督再来，我们要向主交账的时候。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预备油，那就会变成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影响。那油预表圣灵生命同在的实质，油使我们能够真正发出光来，而这个光是出于生命的好行为。所以预备油预表我整个人是真的有神与我同在，我充满了神的灵。我们如果这个没有出于我们里面有神同在的善行，那我们在世上仍然可以活得像一个基督徒，就像法利赛人他们所做的，这可能是出于自己的善行，出于恐惧的善行，甚至我们有可能是出于暂时圣灵的浇灌，却没有让整个生命更新变化成为基督样式的善行。这种善行呢，你的灯就会忽明忽暗，就会不稳定。那童女等候主的时刻，随着时间的流逝，对不对？那可能表达一种稳定的状态，稳定的状态不一定是好的状态，人也可以很稳定在不好的状态。你会发现人性其实有时候也是很有趣的。那我们很容易在属灵里面懈怠，如果没有预备油，随着发光的时间越来越长，我们会枯竭耗尽，并且也会停留在灯油耗尽的光景中。那等到主忽然再来，我们要向他交账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真正的更新，就会被神称为主所不认识的。那我的灯需要由求主常赐下，要怎么办？最后连结于约翰福音十五章的五节，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常在主里面的，主也常在我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好，最后还是提醒弟兄姐妹，请认真的相信 这句话，离了主我们就不能做什么。啊，很多时候离了主我们都觉得我们还是正常吃喝嫁娶，对不对？我们会觉得我们可以做的好像还是很多，但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离了主我们就不能做什么？如果有这个认知，我们才会紧紧的要抓住神。好，好，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边，谢谢大家。
好，谢谢弟兄姐妹还有牧师在我们当中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有一些教会的消息还有代祷要。